本节目由互联网精品理财平台梧桐理财制作播出。梧桐理财，诚诚恳恳做金融。收听梧桐电台，掌握理财要领。现在注册并填写邀请码1234，还可免费获得10000元体验金哦。最近有条新闻引起了小学弟的注意，住建部规定要在今年6月底之前，在全国实现住房公积金异地办理转移业务，这就意味着公积金马上就可以跨省漫游了。从此以后，跨省市办理公积金的转移业务就再也不用舟车劳顿，在两地往返，只需要在转入地就能完成办理，而且还能够同等享受转入地的提取和贷款政策。可以说，公积金的转移和提取是越来越方便了。但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对公积金了解有限，只知道买房子的时候才会用到它。其实公积金还有不少好处，今天小学弟就来和大家透露一些关于公积金的秘密，快拿好你的小本，做好笔记哦。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所谓住房公积金，就是指单位企业给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备金，它实际上是国家给职工的一项福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公司从你的工资里代扣了多少公积金，公司还需要给你再多存一笔同样金额的钱，这相当于变相增加了你的工资。公积金扣除的越多，你增加的收入部分也就越多。而且公积金是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相当于合理避税。另外，公积金账户里的钱完全归你自己，这和养老金账户不一样。养老金账户分成了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公司缴的养老金是进统筹账户的，不归个人。可是公积金是完全归属个人的账户，不管你以后在哪里上班，以后还是不是继续缴存，只要进了公积金账户的钱，就只有你自己能拿出来。科普完了公积金是什么之后，咱们再来说说公积金是如何缴存的。虽然说公积金缴得越多对你越有利，但是缴存金额是有限制的。一个是缴存比例的限制，不同城市的缴存比例各不相同，例如北京的缴存比例是 12%， 上海是 7%， 深圳则是浮动的 5% 到 20%。 另一个是缴存基数的限制，公积金缴存基数最高不超过当年上一年度平均工资的3倍，也就是说，即使你月收入3万，但是当地上一年度平均工资是3000，那么工资最多按照9000元的基数缴纳。需要注意的是，最终的缴存金额并不以你的工资为准，而是以缴存基数为准。因为公积金缴存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笔额外支出，不少企业为了降低压力，虽然给员工的工资很高，但公积金缴存基数却是按照工资的一定百分比缴纳的。所以在查看工资单时，如果发现公积金缴存金额没有你想象的高，不妨问一问人事部门自己的缴存基数是多少。同时，公积金缴存基数每年一调整，如果你发现自己明明工资上涨了，但是公积金缴存额却没有增加，那么有可能是还没有到下一个公积金缴存基数上报的时间点。说完了这些知识点，今天的重点来了，公积金可以怎么用？最常见的是购房提取公积金来做首付。公积金缴存了一定时间后，一般是12个月，你在买房后就可以拿着购房合同去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提取手续了。虽然理论上公积金可以提取用来买房，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提取公积金必须要用到购房合同，而购房合同又得先支付购房款才能签订，所以公积金不能直接用作购房首付，得先垫付再提取。第二种常见的用法是申请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相比，公积金贷款的利率可就低得多。现在5年期以上的商业贷款利率是 4.9%，而公积金贷款利率只有 3.25%。 第三种用法未必是人人都知道的，那就是可以提取父母的公积金买房。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公积金管理中心都出台了直系亲属之间可以互相提取公积金买房的政策，也就是说，你的公积金不够买房，但是爸妈的缴存额足够，那么你就可以用自己的名义买房，提取父母的公积金来付房款。除了买房，租房也能够用上公积金了。以前提取公积金交房租非常麻烦，现在为了方便年轻人租房，不少地区都简化了公积金提取手续。以北京为例，只需要提交提取申请书、身份证、 无自有住房证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承诺，授权书和结婚证就可以了。下面两条公积金的用法与房子无关，一个是公积金可以用来看病，但这个病可不是平常的头疼感冒，而是指特殊的重大疾病，患病的不一定非得是本人，也可以是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每个地方对重大疾病的规定有所不同，比如深圳规定有9类重大疾病或重大手术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治疗，包括恶性肿瘤、慢性肾衰竭、重大器官移植手术、主动脉手术等等。另一个是公积金余额可以继承，公积金是可以作为遗产来分配的，如果缴存人去世，他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可以提取公积金账户的余额，如果恰好缴存人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那么公积金的余额就会被纳入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总额中作为增值收益。总之，不管买不买房，住房公积金都是只属于你自己的一笔私人财富，一个每月都有固定金额存入的账户，与买房、租房、看病甚至今后子女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缴存额，而且尽量不要断缴哦。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那么今天的梧桐电台大家是否有所收获呢？加入梧桐，交流投资理财的那些事儿，和我们一起边学边赚。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梧桐理财均可下载 APP， 别忘了填写邀请码1234领取10000元理财本金。梧桐理财，诚诚恳恳做金融。